刚刚落幕的日内瓦美俄峰会没有发生几个月前美中阿拉斯加会晤时相互批评攻击的场面。关注峰会的许多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说，担忧的事情没有发生，峰会的结果符合预期的设想。普京在新闻会上表示，会晤气氛没有敌意，会谈充满建设性。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峰会拥有结果，因为两国元首直接面对面阐述了各自的立场，或多或少知道在哪些领域可以合作，又在哪些领域目前由于根本性的分歧而无法互动，因此峰会的结果非常正面。克里姆林宫官网当天夜间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两国总统的联合声明，内容集中在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军备控制议题。作为普京代表团成员，负责北美和军控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里亚波科夫把这份声明称为1985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当年日内瓦首次峰会精神的延续。俄罗斯股市和汇市同样对峰会做出了正面的反应，与西方关系绷紧导致俄罗斯卢布今年年初以来直到不久前都一路贬值，峰会结束之后股市和卢布汇率双双上涨。俄罗斯主要报纸消息报说，卢布汇率近期将会继续走强。另一家有影响的莫斯科共青团报评论这次峰会时认为，双方用管控冲突取代了相互对骂。网络报纸观点报说，俄美出现了瞬间的互信，日内瓦传出了两国关系稳定和正常下来的信号。独立报则认为，两国关系未必能够缓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不会被释放，针对对方的不满仍然存在。有很多评论都用成功一词来描述这次峰会，其中的证明就是两国大使将会很快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两国还将开启军备控制领域的谈判，已经开始讨论解决双方外交领域的冲突，寻求恢复签证中心的运转，针对网络安全和黑客攻击，交换关押在监狱中的各自国家的国民等议题也将启动谈判。总之，在双方能够合作的领域，两国决定开启对话渠道。许多俄罗斯外交事务分析人士认为，针对这次峰会，俄美双方都很实际，没有过多的幻想和期待。他们认为，最近几年来，除了在叙利亚、黑海、波罗的海和北极这些领域，两国军方为避免擦枪走火，仍保持接触之外，其他的接触都几乎全部停摆。而重新恢复对话管道，无疑对双边关系发出积极的信号。在峰会举行的同时，两国一些相关领域的高级官员也同步会晤。俄罗斯上议院副议长科萨乔夫说，为了稳定俄美关系，这是迈出了第一步，已经非常不错。还有许多分析评论认为，由于两国关系中对抗和分歧的基本面和根本性近期都无法改变，双方的冲突矛盾因此将会存在下去，两国关系也不会转暖和升温。这次峰会仅试图规范双边关系，但尽管如此，这次峰会的意义在于尝试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畸形化，否则俄罗斯将面临与美国和北约爆发直接冲突，陷入军备竞赛，会受到更多的严厉制裁，让经济受损的风险。俄罗斯同美国的西方盟友的关系未来也将更难处理。更让克里姆林宫最担忧的是，如果俄美关系继续失控，俄罗斯在美中俄三角中的回旋空间将会大幅缩小，对中国的依赖将会进一步加深。主要报纸公报认为，如果俄美之间能够保持这种合作趋势，避免关系继续畸形恶化，这就能给俄罗斯在美中对抗中争取到有限的自由空间，因为美中对抗有演变成为本世纪冷战的风险。在力量中心之间周旋，能够让俄罗斯避开与这些力量中心的冲突。报道认为， 俄罗斯应该参照中国当年的经验，更不应该成为中国的附庸，因为中国的成功恰好又归功于当年没有与苏联联手对抗西方集团，而是成为西方世界的伙伴，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红利。这次峰会无疑将给莫斯科与北京未来打交道时增添更多的筹码。有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也表示，俄美峰会后，接下来很可能普京会与习近平会晤。两国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双方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的系列活动。这项条约预计将会在7月中旬续签，并将增添一些新的内容。条约续签被认为是今年俄中关系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西蒙诺夫认为，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俄罗斯要运用智慧和外交技巧，必须要有平衡。西蒙诺夫说，必须要掌握好分寸，那就是一方面与中国要展开积极的合作，而另外一方面要避免依赖中国。依赖中国的担忧确实存在，背后的原因也很清楚，因为中国目前是国力不断上升的俄罗斯的主要邻国。西莫诺夫说，俄罗斯与中国谈了10多年后才启动天然气管道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不能说谁输和谁赢，这可给俄罗斯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参考。俄罗斯今年5月从冰岛手中接过了任期2年的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的职位。俄罗斯想霸占北极航道，虽然招致许多国家的不满，但是与同样是域内国家的美国在北极事务上仍然有不少共同的利益。普京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这次讨论了北极问题，尤其是在稍后有更多官员参加的扩大会议上。公报注意到，普京称俄美两国仅隔白令海峡，这一点非常重要。俄罗斯在北极拥有先天优势，北极可能成为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世界未来一个潜在的合作领域。这家俄罗斯大报说，中国把自己标榜成为近北极国家后，今天的北极秩序正遭受来自中国的挑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能够接受中国对北极的野心，北极域内国家更不支持作为域外国家的中国试图淡化地理上远离北极的立场。普京这次提到北极，显示俄美都有兴趣在北极议题上合作。这次随同普京参加峰会的，除了有外长拉夫罗夫和副外长里亚波科夫外，俄军总参谋长、驻美大使、克里姆林宫两名负责乌克兰和叙利亚事务的高级官员也参加了峰会，显示峰会中所讨论的议题涉及这些官员的负责领域。但参与准备峰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这次没有随同普京前往日内瓦。经常会晤迟到的普京这次准时抵达峰会，也显示了普京对俄美关系的重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